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10月4号，很多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华人，来自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可能会记得这个10月4号、5号、6号，在45年前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个其实这件事在9月下旬就开始酝酿，然后最后是在10月6号，也就是距今天还有2天的时间，最终发生，就是震惊中外的这个所谓粉碎四人帮事件。直白的讲，实际上是发生的在中国执政党内的一次，可以说是一次政变吧。这个中国前最高领导人，这个伟大领袖的夫人被逮捕，还有被逮捕的还有其他的一批支持者了。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此事还有任何记忆没有？
这印象太深了，这个不会忘的。这个应该说是，当年就像小南说，上一点年纪的从大陆来的人，其实华人圈都会记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当时对这个十月六号这个时间，1976年10月6号这个时间记忆啊非常深。我同意小南，我同意你的定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政公平政变性质的一种事变，但是呢，它是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说，这方式不是一个特别值得赞许的方式，特别值得就是传承的方式，但是确实起的作用非常好。在1976年当时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都说这个四人帮啊，江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个人，王张江姚，江姚应该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么个顺序排的啊。实际上，但是这四人当中真正起头领导作用的人是江青，而不是王洪文啊。那么这个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呢，实际上是在当时他们是倒行逆施，做的事情是违背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违背损害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是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当年主持这个推翻四人帮的，把四人帮抓起来这个事情的人，华国锋、叶剑英，尤其是汪东兴，我觉得他们三位呢，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正面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后来说呢，效果呢也非常好。中国，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啊，就实际上呢。起始于这个就是打倒四人帮，如果没有打倒四人帮这件事情，大概邓小平也不会很快出来，然后呢后面的改革开放，也不会很顺利的进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博洋有任何记忆吗？
有，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说，我不知道那就是官方吧，可以说官方还没有宣布，但是呢像我们这些同学呢都通过家长都知道了，然后呢小孩嘛就憋不住，然后呢就说我知道一个秘密，然后其他小孩也是我也知道秘密，后来大家说吧这么一说，都是同样的事件，就是说，所以大家实际那时候老百姓都已经传遍了，所以我非常同意小南和亚 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宫廷政变吧，就是说以江青 为代表的一方，还有一个就是说以老帅叶剑英，还有 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然了他只是毛主席指定他作为接班人，应该也是为了江青 那一派今后掌权，也是实际上是应该是这出于这种目的。但是所以当然他们这两派之间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然后呢叶剑英刚才雅光也说了，还有华国锋，还有另外一个谁来着，
叶剑英
汪东兴，对，就是把那派打倒了。但而且这件事情非常是一个好的事情，就像刚才雅光说的，就是七八年开始吧，这是七六年，七八年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改革开放，所以等于就是说他们把四人帮打倒以后，然后呢把邓小平请出来了。实际上如果是咱说那什么叫伟大领袖在的时候呢，邓小平是不会出来的。伟大领袖不是说过吗，邓小平同志这个人很有才，很有能力，但是呢不能让他那意思做大，他会如果他要是做大的话他就亡党亡国，实际上这是伟大领袖早就看出来的。但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后把邓小平推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说邓小平领导了改革开放，所以 让中国发展起来。
博洋，你的声音好像有点时断时续。
对，我今天没有那个麦克了。
哦 OK，那你可能稍微要把靠近那个话筒一些，靠近你，或者你是用手机吗？
没有没有，我用电脑，那我就戴一个耳机子。
好的好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博洋你在当时在北京，雅光在大连是吗？
对，
对，我在南京当时，我想我们可能得知这个消息，肯定都是在这个。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官方正式发布消息之前。
小南，如果没记错，官方正式发布消息是十月七号吧，还是十月八号？十月七号
没有，是应该是十月十几号。
十几号？那我怎么觉得这是十月七号、八号就知道这事儿，就传的非常快。
那你速度很快。
就我是觉得就是十月七号、八号，最后他们说定着说。粉丝四人帮时间是十月七号，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就是十月七号、八号就知道，就是这个中央出大事了，啊！博洋，你们那时候你还有印象，在北京你印象是什么时候？不可能是六号，跟就是应该是第二天、第三天就知道了，是不是？
对，应该是。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这回好多了。
嗯，好，谢谢。
嗯，
但是已经都传开了，实际上老百姓早都知道了，但是就是官方没有宣布。
嗯，
宣布的时间是十月十几号吗？我现在有点
对，他是当时发表了一篇这个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报了这个，就是关于中央关于这个对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这个隔离审查的这个决定。然后大概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这个北京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这个游行，就庆祝党中央粉碎四人帮。
嗯，就是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这个时间是十月什么？
十月十几号，隔了大概差不多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对，
对，在这十天主要是用来一个最大的这个顾忌，当时化业。其实李先念后来也参与了，这个汪东兴，当然吴德，他们最大的顾忌是上海，因为上海有上海卫戍区，有上海民兵，而且上海有经济有工业，文汇报、解放日报都是在这个江姚，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张春桥和姚文元直接控制下，上海市革委会、上海市委。从马天水到徐景贤到下面什么王秀珍，全是就除了马天水一个是结合进来的老干部，其他基本上都是上海的造反派，绝对是这个四人帮的嫡系。而且他们在十月七号以后发现联系不上 四位首长了。这个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他们这个很多这个文章非常有意思，就跟热锅上蚂蚁一样的，就是各自各显神通，给这个，因为他们又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直接给这个张春桥这个姚文元打电话，王洪文，因为那是国家领导人嘛，他们就给秘书打，秘书不接，打不通，那就给这个文化部的于慧勇，给人民日报的鲁英，这都是就是自己人了，按照他们的，但是都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就是在刚抓了这个四人帮之后的两三天之内，这个保密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好。当时这个后来这个徐锦贤还是王秀珍，就是派了一个秘书直接飞到上海，马天水，而且当时中央就给马天水打电话，
到北京了，
一个是马天水和还有上海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司令叫周春林吧，把这两个人调到北京去，就是说到北京来开会。当时马天水心里就有一些预感，觉得有什么事儿嘛。然后但是他们住到京西宾馆以后，上海就不断的给马天水打电话，马天水就不接电话，然后秘书就说马老不能接电话现在，然后说我胃病犯了，这个秘书不敢说，但是他就不断的在传这个暗号，说我胃病犯了，反复在强调说我的老胃病又犯了。大概折腾了两天，上海方面才弄清楚，说可能四位首长真的出事了，所以他们当时想就是说上海赶快把民兵动员起来，然后把报社都电台都控制起来，然后似乎想要跟这个北京对着干，但是其实力量还是太薄弱了，因为南京军区是在当时是在这个当时已经是在丁晟的掌控下了，许世友已经调到广州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但是南京军区是不受上海市委控制的，还是主要还是叶剑英这老帅他们在控制部队嘛，所以他上海其实要动动不了，因为周边全是南京军区的部队。
我觉得小南你刚才这个回忆好像比较准确，我想好像不，我们大概一般知道不会跟十月七号吧，还是后面，我就
想，对，我想是还是过了几天，
过一段时间，我想你
过了几天，
因为上海你刚才描述很准确，就上海他们有几天真的不往外发表消息，就怕上海那边出事，然后呢最后把这刚才你说那个马天水调到北京去，这事我都没想是有这么回事。
对，
你现在捋捋，就是跟着四人帮一块倒台的人其实挺多的，你刚才讲的是上海这些人，马天水、王秀珍，还有谁啊，
徐锦贤
啊，这些人我觉得
上海是抓了一批，然后东辽宁那边毛远新
就在北京就直接扣起来了，好像是他，好像他怎么做，他就不是他，我觉得他一直当毛主席联络员，他一直在北京，好像就不是在沈阳逮他的，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是这样，他是毛去世以后，他这个联络员就失去了他的地位了，
他就回去了吗？
所以当时华和叶就其实想把他逼走，就是曾经开过政局会议，就是说毛远新可以回。他好像当时是沈阳军区副政委吗？还是什么？还是辽宁
省军区政委？好像他不是沈阳军区，好像是辽宁省军区政委。
辽宁省军区的还是什么？
对，好像反正他
就是意思说他可以走了，他就是其实也是想把这个四人帮在北京的力量给分化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两位嘉宾啊，这个毛泽东这个人一辈子其实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就是看人。用人非常准，他用周恩来，用邓小平，用的手下这些就是有才能的人，而且迅速的把他们用到关键岗位上，像林彪是吧，像粟裕，就是他发现这个人行，马上你就干，然后这个这是他这个后来能成大事的一个原因。但是最后用的这个人，就是说所谓你办事我放心，这个看上去很敦厚很这个老实的这个华国锋华主席，他是想让华来出头，然后最后让江自己的夫人掌实权，继续他的这个文革路线，你 因为明摆着四人帮是文革派，然后其他的人都是，就说老干部吧，都是老干部派嘛，都是就是，就其实说白了就是反文革的嘛，就是文革的这个受害者。因为毛在的时候压着大家也没法说，是吧？弄发几句牢骚被打成二月逆流，都不敢说。那有一个这个阳奉阴违的，这个最后还最后逼走了，逼到摔死在外蒙古。这个话是不是看错了？
你看，咱们这么说，咱们看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皇帝往下传位，反正都是传位传的都基本上都是就传的很好的，就是清朝这些皇帝还可以，就清朝皇帝，但是这个也有血雨腥风，也有，比方说这个康熙传给这个谁，传给这个雍正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个比较这个比较波折比较大，后面还好一些，所以他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我觉得往下传这个事情呢，老的统治者往下传这事情很不靠谱，其实你根本没法控制，你人一走，或者不是说你人一走查就凉，因为你人一走，这个权力这个事情，这个诱惑力太大。然后呢，你想指定的什么人，这个往往是很难是按照你的意愿来做的。所以这种事情，这个权力的成全很难是由前面一代人指定的。我看几乎就没有什么成功的，只有邓小平做的比较好，指定了两代，传承两代，按他意思走了去了。毛主席这肯定是在一代就指错了，不管他怎么想的，他肯定是没有想到会是邓小平来最后来掌的事情啊，肯定他不是这么设想的。所以他你说像小南，像你刚才解释说，哦，他想用华国锋做一个形式，做一个傀儡，然后那个江青长事件，这有可能很多人就这么认为，他是这么设想的。但是他到底怎么想的，他也没说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明确说出来他要怎么样。我们其他人都是猜测，他可能这样的，他反正是他很相信江青，他认为江青是很了解他思想的，能够怪他的思想来走。所以呢，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我觉得他。你说他叫选错了还选对了，这个他没法弄对这个事情，很难弄对这个事情。
嗯，博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亚光分析的很对。还有一点，我就想是不是就说当时就是四人帮那一派，就是说一个是声望，还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不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跟老干部的这些关系实在是太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毛泽东是不是他是想扶植毛远新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那资历，他想扶植人资历实在是不够，所以他只能找一个听他话的人，就是过渡一下，是不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刚才亚光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毛没有看错的话，那华应该是辅佐江青啊，但是他显然没有辅，他把他扔到牢里去了，这个肯定不是他说的你办事我放心，你很不放心，如果他知道他会这么干。那么华这么做，按照亚光刚才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权力的欲望好像是在起作用，意思就是说华是不想当傀儡，想要自己掌权，然后要，因为从当时的一些情况看，就是四人帮对华逼的也比较紧，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也看不起华，觉得你就是一个马林科夫式的人物，就是过渡一下嘛。这个斯大林死了以后，这个你过渡一下，真正谁掌权是看谁有实力。但是博洋说的也对。就是他们确实也没什么实力，要跟老不干部比的话，你在中国你没有军队，你就基本上你干不了什么事儿。
对，
就是光掌握一个意识形态，但是不排除他可以通过这个叫法统，就是说谁当了最高领导人了，他通过这个党的这个法统机构来控制军队。
对，
只要军队没有人敢挑头出来反抗的话，那这个事儿可能他就能做成，他江山就做下去了，然后逐渐把他换成自己的人。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毛看没有看准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性的失误， 因为你说亚光，你说啊，看人很不容易，这个你人死了就，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历史上，这个先君托孤的事儿啊，请老臣托孤的事是时有发生，而且经常也是也
有成功
办成了。
对
对对对对对，有
对，但是这个毛托的这个托孤，这个托错人了，托了一个貌似忠厚，实际上很有手腕，而且很有这个毅力或者决心果断的一个人，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这个你想，伟大领袖的夫人，你给他抓起来了，这个你搞不好，就按照叶剑英自己，虽然叶剑英还是个元帅呢，是吧？掌握军队，而且几十年的这种血雨腥风，经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叶剑英心里自己都有点，这不是他不是事后说的吗？说这件事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那就是要掉脑袋。你没有搞成的话，那就你们就是反革命政变了。
所以小南，你刚才刚开始你可以说就定调了一下，这就是一，包括亚光也说，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嘛。就是说，华国锋也看出来了，如果就是他不把四人帮搞下去，四人帮也要把他搞下去，所以他也是借助叶剑英的力量把四人帮搞下去了。
对，
就都是历史的契机。
但是刚才亚光讲的很对，博洋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政变虽然从形式上不值得提倡，它并不是一个权力的合法继承呢或者传承，但是当时中国执政党的权力它本来也不是一个就是说通过什么民选什么，也是因为内战造成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那么执政党一直传下来就是通过就是说我让谁当谁就当，是然后那谁当上谁当不上，那最后拼的都是实力，就是你谁实力大谁当，实力小的就被弄下去。最后邓小平上来，那当然邓小平那个资历、威望、手段，这个那当然是党内已经无人可比了。三下五除二，那话早就不是给弄哪儿去了，然后党内一切这个所有的几乎这个，就是说对改革开放不是特别积极支持的，仍然对文革的一套做法仍然有这个
怀念，
有一些怀念或者有一些保留的这些人全部都弄下去。因为邓小平他真是痛定思痛，在几上几下已经在这个民间反复思考了中国的走向，他已经确实下定决心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点是确实也是中国和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福分吧。就是如果当时落一个金正恩或者之类的人物，那中国现在说是西朝鲜一点也不为过嘛，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呢。中国的政治基础什么民众的思想基础完全具备，就是说继续坚持是吧，按照毛主席的遗志或者既定方针办，当时这口号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邓小平上来首先77年他说我先管教育，先把高考恢复了，这一下是吧，国家的活力，这个年轻人的就看到希望，整个然后各个方面真是起到了这个摧枯拉朽的作用。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华国锋也是立了功，立了大功了，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好的，我们需要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中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4号。我们刚才讲到10月6号是中国大陆这个现代史上这个或者当代历史上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谓粉碎四人帮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45周年，10月6号。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说45年过去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宫廷政变？这种社会背景或者说这种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上，它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应该说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是呢，就是完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这个，但是这种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没有根除，应该说没有根除。只是不是那么容易发生啊，只是不是那么，我也不觉得短期内能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发生这个事情的根本机制还是存在的，这个发生这个事情的发生宫廷政变的这个土壤是存在的，发生这个宫廷政变以后的这个文化是存在的，这都没有什么大的。
博洋，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你要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暴力革命起家的。而且呢，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就是华国锋推翻四人帮，这都是实际上都是一种暴力推翻，所以这种思想应该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而且他们党内体制也没有民主的这种机制，所以完全有人有可能有这种机会，或者甚至。就是有想法甚至有机会去做这种事情。
好，那我问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美国，你们觉得美国有没有发生政变的可能？比如说在川普将要卸任，或者说川普这个去年这个大选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处于落后状态下，当时有人就在是担心，说是会不会发生政变？就是说川普下令，我就不下台了，我就那个这个选举有作弊的情况发生，我就这个采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继续留在权力的中心，这种可能性存在吗？能够实现吗？
我觉得不会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因为美国他就从国父建国到现在，他都是通过选举来进行政权更替的，所以老百姓已经习惯于这种民主制度了。我觉得政变这种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
我同意博洋，完全同意博洋的观点，就是这种政变事情，小南，你说政变事情在美国就在发生这个抓到四人帮这个事情。这种政变在美国能不能发生，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接近于零。第一呢，就是说美国这个政治体制里不存在这种机制，说你一个人什么几个人说了算，我就想站着位置不走，我把别人推翻，这个它不存在这个机制。第二呢，刚才博洋讲的，就是美国这个文化当中没有这个文化，他也不，你弄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人民老百姓美国人民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这你说你就是你自己站了位置你就成功，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可能性，我说认为是美国现在体型这个体制下，美国现代文化下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应该接近于零。
两位嘉宾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讲呢，我估计啊， 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文化不存在，这个机制也不存在，人民群众不答应。在中国大陆的可能一些听众，如果他们听到我们这么说的话，他们可能会有疑问，什么叫人民群众不答应？我直接把拜登抓起来了，关到监牢里了，你答应不答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军队马上就上街戒严，坦克进入华盛顿，怎么可能不答应？你老百姓能干嘛？可能有的听众他不理解，他就想不通你说的这个不答应是什么意思，这个机制不存在是什么意思。我下个命令，国防部长马上派两个军进入华盛顿，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解答他们的疑惑？
你如果美国总统下个令说派两个军，下令给国防部长说你国防部长你给我派多少部队进入华盛顿 DC 接管这政府，这个命令就到国防部长那儿去，再往下走一步都走不下去，这就是美国机制啊！我认为他就到、
哦。那我再问你，那如果川普说好，你不执行命令是吧？我现在把你撤了，换一个执行命令。
你换一个，第二个像也是一样，到国防部长他就不管下去，你换吧。
那我就把你抓起来。
你平时谁来抓他？谁来抓国防部长？如果国防部长说不执行这个命令，你这个命令说，我国防部长很简单讲，
我叫中央情报局的人、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抓。
联邦情报局的人也，联邦调查局的人、中央情报局的人也不会听他的命令。所以这种就是说，公然违反宪法规定的人，这个公然就超过他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发的命令，这是在美国我觉得就行不，就执行不下去的。你发哪你就发去了，就送你
要通过国会授权的。
就是说，美国不存在那种，或者不存在，哪怕是少数。那种为了个人权利要拍领导马屁，不惜这个践踏民主原则，我也要执行领导命令。然后比如说川普当了终身总统以后，我当个副总统啊，或者当这个终身的国防部长啊，这样的人基本不存在，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换句话说，美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是根深蒂固的。
对，
可以的。
这是他民主体制能够奉行下去或者坚持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对对，完全同意小南你的说法，完全同意。
嗯，好了，那就是搞清楚了，就是为什么川普没有下令这个去把拜登抓起来。因为曾经有人真的问过我说，哎，这个川普不是总统吗？这个大权在握的那个拜登现在这个一老头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我当时就是也试图跟他解释，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你以为是在中国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你自己可能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自己落到监狱里。
对对对，
这个是当时我在中国学新闻的时候，我看这个就是水门事件的报道，就华人的邮报的两个记者写了这个 All President's Man， 是总统班底，我们翻译成叫总统班底或者叫。我看完以后我其实不太理解，我就是说我这两个记者写来写去的，这个尼克松没把他们抓起来或者什么隔离审查之类的给他弄一个。渐渐的在美国待久了，对这个制度对这个社会了解以后，才终于明白了，就是说尼克松不想抓他们，太想了，尼克松都想了好几次了，就想这两个黄八蛋真的吗，想把他们扔到牢里去，但是他没有。这就是我们说一个好的体制能够拯救一个坏的政治家，让他不成为罪犯。
嗯，对。
而一个坏的体制能把好的政治家也变成独裁者、暴君。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这么做，我这么做了没有后果，是吧？你批评我，可以请你喝茶，再不行请你吃点什么安眠药，或者吃点什么让你变成神经病的药，再不行把你关起来或者毙了，这个都是可能的。那么这样的领导人他就不是一个广开言路，一个什么兼听则明的一个领导人了，他就成了一个独裁者，是吧？那这个体制没有帮助他而害了他。这是我们从45年前的那个事扯到今天啊。这个说到历史事件，这个最近这个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纪念日。 这个不是祖国诞生日，因为祖国已经早就诞生了，你不能说祖国诞生72年了，72年前祖国不存在嘛，肯定是存在，所以应该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周年纪念日。那么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呢，最近推出一部电影叫长津湖之战吧，
好像就是长津湖，
还是就叫长津湖是吧。那讲的是当年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长津湖，就是北朝鲜的一个离中朝边境不是很远的一个水库，它其实是个人工湖，在这个周边发生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实际上是个局部战役，但是呢很惨烈，因为气候啊地理条件啊各方面都很艰难，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那儿打了大概有差不多3天到一周吧，前3天打得比较厉害，后几天就是基本上两边都打不动了，美军在撤离，中国军队就是尽其所能的想要堵截，但是也堵不住，因为中国军队自己那个一个是后勤供应不上，第二个呢确实这个太冷了，天寒地冻。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这个电影啊，或者是看过呀，或者是看到一些评论啊，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没看这电影，只是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很这个就只知道是一个很有上座率很高的这么一个电影，就是
好像票房很厉害是吧？
票房厉害的那个电影，具体内容什么也没有太关注。这个完了，大概这个是，就是因为说到你这个，说到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现场现学了学，看这个事情长津湖到底怎么回事，大概是多少一点了解。就是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和美国的一个3万多人，宋时轮那第九兵团大概是8万多人，这个美军的联合国军的是3万多人，这么这个8万多人的第九兵团试图计划包围着联合国军美军的这3万人。
美军有3万多吗？我看好像大部分的是说是1万多吧。
1万多。
1万多，那就是那我看
出来就陆战一师
包围啊，最后大家反正最后呢双方各有损失，但是志愿军这方面损失的人比较多，大多数人是冻死的，这么一个大概是这么情况。那最后结果呢是美军也基本突围了，也美军被好像有些损失，但是损失不是那么大啊，战斗打得比较惨烈。其实大多数人不是战死，大多数人是冻死的啊，我是就是这么了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电影现在反映，好像电影我看外面评论说电影反映也是这情况，就大概大多数志愿军冻死在那里。
博洋有什么看法？
就是我也是就是临时看了，当然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前2年好像是就已经这个战役就不断的被提及，我也就看过，然后最近呢又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说，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件事情可以说原来毛泽东的最初的想法可能就是说，因为陆战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嘛，他就想把王牌军全吃掉，完了呢就是提振这个战争的声势，而且打出中国的气势，所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我是想他是没有达到。当时就是说他那个一个20军一个27军，这两个军都损失，像刚才亚光也说了，损失大概了好像3-4万都得多，就是包括我看到嘛，就是有整连的就在那冻死了。就是我看到那天我看一篇文章，这前一段时间了，采访一老兵，那老兵就没有四肢就是完全没有，他就是他就去当时去这个长津湖，就是埋伏在那儿，早上起来一吹冲锋号，人家都冲出去，有人就是他冲不出去了，然后一看怎么是冻那儿了。他自己现在说，他说我真遗憾，一枪没发就给送回来了，最后截肢，四肢全截肢掉了，就是这种状况。所以当时后来就包括后来就是说刘伯承，就多少年以后刘伯承跟那个南京军事科学院就是那些研究人员最后就一步一步重新推演当时的战役，就认为 实际上就是说从战役的角度来说，中国还是失败了，因为你当时的最初的目的是就是要消灭人家，去把人家王牌师嘛给消灭掉嘛，最后不仅没有把消灭掉，人家还带着伤员，甚至带着说有95000个朝鲜难民就一块撤出去了。当时中国的顺便说一句，就是说现在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他的父母就是当时这么撤出去的。
哦，
对，完了就说中国的当时是好像是26军吧，是负责是追歼的，结果根本追不上人家那个美国军队。一是人家有车，人家都开着车跑，再一个就是说你白天行军，人家美国那空军就轰炸，所以等于就是完全就是效果没有起到就是说把人家全歼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战役，所以说应该可我是这么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战役。而且就后来经过这场战役以后，人家就是陆军一师，人家3个月以后又重返战场了，结果咱们这两个军最后都是第5次战役才又回到战场上，就是可见伤亡啊就是损失惨重。
嗯，好的，我们先要听一下广告了，又到广告时间了。So we will have a break for the advertisement。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10月4号，就是2021年的10月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这个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或者这个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的这个事情，这个长津湖这个刚才博洋讲了说，基本上应该说是你认为是中方实际上是一个失败，因为战略目标没有达到，战役的目标就是歼灭美海军陆战一师的这个战役目标没有达到，让他基本上成建制的撤走了。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先不说，我今天主要想问的不是谁是输了，我先想问这个谁是最大赢家？长津湖战役有赢家吗？
金家王朝啊，就金日成啊，他们家是赢家，就他们家呀，朝鲜人民不是赢家，南韩人民不是赢家，中国人民不是赢家，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都不是赢家。美军更不说赢了，这么赢的就是 就是金日成他们一 家族嘛，传了三代了，现在还不下传。
嗯，
赢家就是他们家。朝鲜人民死了多少人呢？韩国人民死了多少？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了多少？冻死多少人？
嗯，
是不是？这个美军也死了那么多人，几万人吧？美军在这朝鲜战场。
对，
在那个华盛顿 DC 里啊，
五万多人
在这个在
志愿军，志愿军说有统计是，有说90万的，有说100万的。
嗯，
说赢家，你是想那你问的人问你赢家，赢家只有金正日他们家族，别人都没有。
波阳呢？
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实际上后来据说是毛泽东最后也承认了嘛，就是说上了斯大林的当了，就是说斯大林当时就是想让这边开就是一个战线牵制美国的力量，因为他要在欧洲跟那些就是英国法国那些国家他要斗争嘛，所以他希望这边开这么一个战线，所以鼓动朝鲜打这个南朝鲜，就北朝鲜打南朝鲜，而且都没有通知中国，所以说这个据说后来毛泽东都说上了斯大林的当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中国当时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就是台湾本来要攻打台湾的这件事情都给耽误了，祖是说那什么点祖国统一这件事情都给耽误了，完了造成了战后，联合国制裁中国。造成中国经济危机，一直就是20多年、30多年就处于一种经济危机，就这，所以中国确实是个输家，只有金日成的政权，他被维持下来了，
维持三代了。
对，
他维持三代，咱再讲，这个毛主席他们家损失巨大，啊，要不是这个毛岩英要不死，不会没有抗美援朝，毛岩英不会死，对吧？不会那么英年早逝。
对，
他要不死的话，那可能会没什么四人帮，没什么蒋介石，没什么毛主席什么事儿。中国现在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所以这个，所以中国人民损失巨大啊，包括中国就是毛主席他们家损失巨大。你怎么讲？就得利的人，赢家就是一个金正日他们家三代传下去。
哦，你们这个刚才其实已经不是在评长津湖这个最大的战役的这个最大赢家，是在讲朝鲜战争的这个最大赢家。我说朝鲜这个我刚才其实问的是长津湖。长津湖呢其实还有一个赢家，就是刚才伯阳提到的被美军带走的这个七八万，还是有人说9万这个朝鲜民众。这美军当时已经是很狼狈了，也是狼狈不堪了，这个死伤很惨重，而且但是我觉得跟这个部队的传统也是有关系，就是老百姓要跟着走，他们也就带着这个跌跌爬爬的居然都带出去了。
对，
带到是在新南港吧，就最后这个用美国军舰全部运出去了，这其中包括现任南韩总统文在寅的这个父亲啊，是这七八万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特别是已经在这个朝鲜战争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救出七八万人，这七八万人如果待在北朝鲜，今天的处境绝不会好，是吧？这是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赢家，可以说。
对。
那拉开到整个朝鲜战争，确实我同意亚光说的，这个金氏王草朝他是最大赢家。那么可能刚才伯阳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斯大林，可能他也是一个潜在的赢家。斯大林不愧是一个战略家，他这一招玩的确实很好，一个是牵制了美国的经历，这个美国在朝鲜战争死伤惨重啊，这个第二呢消耗了刚刚崛起的这个刚要崛起还没崛起这个已经宣布成立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正要百废待兴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结果吧，被他连蒙带骗的给弄到朝鲜打了这么一仗，很伤元气，欠了苏联一大笔债，而且刚才伯阳提到台湾海峡，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第七舰队入驻台湾海峡，造成这个中国统一大业 又推迟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啊，而且更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对中国很不利的，就是说跟美国结了血仇，
对，
打仗了嘛。本来没打仗，本来就是说只是美军美国撤走了，从中国撤，美国其实从大陆撤走的，在中国内战快要结束，美国方面基本上已经对蒋介石已经没有什么支持力度了，
对对
对
对，就基本上就走了。而且美国国务院内部一直都在存在争论，就是说这个人要不要支持，后来基本上放弃了，就是中国你要打台湾，你要大陆打台湾，他不会管。打完台湾以后没准还跟大陆这个还要建立关系嘛，他就总是双方都在拉。但是朝鲜战争把中国大陆完完全全100%推到了苏联的怀抱，就是你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你就跟着吧。当然我记得上次讲过一次，就是说这个两个党的意识形态是一样，所以其实可能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吧，也不能说就是因为有这个朝鲜战争。是这个我对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母亲是参加过长津湖这个之战的，就是他是27军的，其实我父亲也是27军的，就是包括什么现在讲到池浩田这些人啊，他们都是战友啊。但是因为我父亲后来就负伤，就没去朝鲜，但是我母亲去了，所以他跟我小时候跟我们讲过很多，当时在雪地里一把雪 一口炒面，就是说怎么渡过来，然后后来这个也是差点被冻死。因为美国人的飞机很厉害，燃烧弹很厉害，这个燃烧弹也是把这个毛岸英烧死，也是燃烧弹，它一炸下去一大片，你要沾到的话基本上是扑不灭的，它都是那个汽油什么的，燃烧性很强，基本上沾到就烧死。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也一直就知道，这个确实27军当时打得非常惨，特别是79师和80师打得7-0-8落。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这个就是我父母的老战友，就是都是79师、80师、81师，后来还好，包括后来这个我哥哥他们当兵都是回到27军当兵去，我也差点去27军当兵，但是因为华国锋当时下了一个命令，我去晚了一点，此风不可长，小兵又退回去了，所以我又回去上学去了。
好像是三个解放军的师，然后还整编了一个国民党的，是说
对
对吧？
他当时好像西南地区有一个起义的师吧，就是解放战士过去，他当时一箭双雕嘛，一个就是说把这个起义部队
对，
就把它分解了，就是分散到就是每个连插几个人进去，一方面加强你人员的，他其实一个师其实是一个加强，一个军已经是一个加强军了，四个师在里面。
对，
小丹，你刚才这么讲，我刚才看就是说这个第九兵团，那是就是原来就是志愿军第九兵团，就整个是这个三野第九兵团，整个就搬过去的，对吧？就整个挪过去的。
对，就是过去的9纵。
9纵，那
过去这个对。那个
三
野下面的9纵，对，
三野的人大部分都是原来新四军或者山东军区的那些人，
对，江苏和这个山东的兵特别多，
兵特别多。你想最北就到山东，山东人哪见过冬天哪见过这么冷，这个是吧？
对啊，
这个我相信，如果说是四野当年从东北打进来入关的时候，就说的是国民党的人说，就是戴狗皮帽子的人来。就是四野的人在东北那时候就是冰天雪地，他们都很熟悉的情况，就知道说这个肯定装备什么东西御寒的什么这个准备的东西肯定要比三野的这些人要肯定要明白的多得多，好的多得多。所以说实在的，这个事情这个讲起来说是确实是很惨烈的一件事情啊。我还不知道说你母亲也父母都是这个九都是这个参加过场都是九兵团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你应该向前辈致敬，应该确实应该向前辈致敬。
是啊，这个是历史大环境下个人的这个，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了，实际上是吧？其实也都是很年轻。这个个人其实命运实际上就是在历史的大潮之下被你卷到哪儿就是哪儿，是吧？
对。
这个 我觉得我们还有点时间啊，我还有一个话题，刚才就讲到这个最近这个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他后来当了司法部长，最后是在这个好像是这个全国政协当了一个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对，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个副衔，已经是把他其实拿下来的一个步骤了。这个被现在被这个隔离审查了吧？这叫什么？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在他之前两天，这个公安部的另外一个副部长孙立军也是说正式宣布要是被隔离审查。一个孙立军，一个傅政华，都曾经被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富翁，这个郭文贵曾经预言过，就是说这两个人将来都要倒霉。这居然两个人都倒霉了，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郭文贵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都要倒霉的？是郭文贵手眼通天呢，还是说他是怎么回事？是你们有什么看法？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还是他瞎猜的？他没猜这么准呢？
应该不会是瞎猜的吧？他在中国的时候，那肯定官商勾结，对他们都很了解，而且据说他的身份不仅仅就是一个商人，他是，这都是瞎猜吧？就是说他还是在国外还是有一定的任务的，这都是瞎猜了。
他有任务，那他咋知道？就是说他就咋知道这两个人肯定要倒霉呢？
那个郭文贵说的话不应验的、不靠谱的是也不少吧？
对，
嗯，
所以你说这个就是他说的说这个事能发生，但没发生这个事也不少，是吧？所以我也完全无从谈起，说他到底他有什么内线还是原因，我不知道。小南你怎么看？
我也没看法，所以我很奇怪，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个郭先生怎么预测的这么准呢？我今天下午还听了一下他跟孙立军的一段对话。孙立军在几年前曾经，到美国来试图把他劝说回中国。当时他们俩就是这电话往来，这个孙要他去看他，说我们一定要见一面啊，这两个人是兄弟相称的。孙立军叫郭文贵是文贵兄，也或者叫哥或者大哥，反正就是很亲切。那个郭文贵就叫什么立军啊，兄弟啊什么的，反正，但是最终是好像没有见上，因为 FBI 不让他们俩见。但是这两个人这个对话是被郭文贵全程录音，后来就放到网上，大家都可以听到。
对，苏论军他们应该是反袭的嘛，所以郭文贵是不反袭的，他是一直是不反袭的，所以可能这是有点什么事情。
你说就是因为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